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先进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诗、圣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赦免我们记得罪，很多时候我们说是认识你，我们其实并不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每星期可以来到教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一起的来赞美你，可以敬拜你，让你的同在临到我们当中，让你的圣灵来触摸每个人。主啊，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来真认识你，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你知道你在我们的中间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在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主，我们真是在我们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亲自来做工，让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是单单的来依靠圣灵。我们尊崇你圣灵，我们降服于你的引导，你来指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圣灵的充满。你知道我们最近的一个月一直都在讲圣灵，在讲圣灵。我想在这过去的一个月里，你对圣灵的认识有增加吗？你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停下你的工作来，真的或者坐着或者呢，你说圣灵啊，求你来进入我的心，我希望更认识你，我希望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真正的跟圣灵有交通。你知道今天我们题目是圣灵的丰满。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就是他不是像一种无人性的力量。圣灵他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是不偏待人的，他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极丰富的恩典，都有极丰富的恩典。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都会得着圣灵。尽管我们有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同在这个给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你只要真正的信，你一定会得着圣灵，一定会得着圣灵。昨天的时候我在想，我是讲圣灵的丰满，我该怎么讲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五旬节的教会与传统的教会讲圣灵的什么可能完全的不一样的，是吧？完全的不一样的。我想这个五旬节的教会更强调就是圣灵在人的身上所做的那个神迹的改变的工作。五旬传统的教会，我看安志牧师他在讲的呢，主要是讲到神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让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可以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来传讲圣灵的丰富，传讲圣灵的丰富。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要真的，我就是更多的是来讲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有很多的恩典。你知道今天咱们唱歌的时候也有句话，就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的面，不要离弃我，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知道吗？我们一般的传统的教会就认为，我一个人信了主，一旦被圣灵得上了啊，这圣灵一直住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不会离开的，一般一定不会离开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讲啊、讲这个讲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就是在乎啊，就是约翰福音那里，耶稣复活了以后向门徒显现说：“你们受圣灵，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可能会认为，就说啊，那个时候门徒已经受了圣灵。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上降下来，那时候呢，门徒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的能力。啊，但是有的人都觉得啊，圣灵一旦住在那里，他不会离开的。但是大卫王他知道，其实我们一直要降服于圣灵的带领，每个人都这样。如果你不降服，当啊人啊一直活在罪中，啊，如果一个人他一直都活在罪中，圣灵他是会为我们忧伤的。如果我们一直的抵抗他，你知道大卫在这说里说：“求你不要离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你都知道，神有可能从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如果他犯一直的犯罪得的神，神从他的身上收回圣灵的。刚才我在想，就是我们一定要降服圣灵。我真的见过一个人啊，你知道他啊年轻的时候很为神所使用，很为神所使用，到后来他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吧？后来神离开了他，当他再寻找圣灵神的时候，再寻找了，他常常的哭泣，你知道吧？很常常哭泣，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何等的事情。那也曾经以前一个牧师也是这样。我也是知道，听我一讲到，你知道吗？他一直被神大大的使用，被神大大的使用，到后来他也是，后来神从他身上收回他的圣灵之后，然后你知道吗？他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自己已经完全的没有能力了。虽然他被神大大的使用过，然后他再也没有能力了。他到前面去，他希望牧师给他按手，让他重新得到圣灵。当牧师要为他按手的时候，神给说：“我已经从他收回去了，你赶紧给他按手。”你看神的审判是何等的重。真的，我们今天讲圣灵的充满，我们希望每个人啊，我们信主以后真正的按照神的话来走，来寻求神，真的神他会一直的与我们同在，在圣灵里面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会得着圣灵，但是我们发现有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没有那么大的改变。可是有的人呢，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的人可能信主多年，跟没信主的人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就在于我们今天的答案是圣灵的丰满，圣灵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中彰显了多少的恩典。上周我们谈到圣灵的喜，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天圣灵从天上降下来，120个门徒接受了圣灵的洗礼，接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呢，结果呢就是3000人受洗，结果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可以说那个是一次性的圣灵降临的经历。但是啊，我们说的今天的圣灵的充满，指的我们啊，我们这个人是神不断的把神的恩赐来恩待我们。当然我们需要不断的给主教通啊，圣灵的丰满可以说是得着圣灵洗以后的结果。当然兄弟，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啊，没有办法重复的事件，但是圣灵的充满却是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啊。圣灵要求每天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充满的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啊，圣灵的恩膏，咱们的生命中渐渐的漏掉了。我不知道你啥，我们会 leaking 的，就像汽车，怎么老是开车，里面的油会的嘛，会减少的。我们每天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减弱了，我们发现圣灵的恩膏渐渐流失。那么我们需要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让圣灵再次的来充满我们。其次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尝试着面对新的危机，面对着新的挑战。我们面对着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圣灵再重新的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新的力量。 当圣灵再次的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就会重新得力。我们首先说，真是每其实每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都应当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每一个人，他真正的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一个每天被圣灵所充满的生活。只可能我们现在都大致做不到这样，是不是？你知道，在初期的教会里，初期耶路撒冷那个教会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不管是这些个使徒，其实你看他们在为了照顾这些寡妇，选出七个执事来，这七个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而且是他们是蛮有智慧。所以在使徒行传6:3-5那里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大众就喜悦这话，就拣选了4体番，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波罗多、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哇，要做厨房的工作，是不是啊？随便找个人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七个执事，虽然他们只是在厨房里做管理饭食的工作，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我们可能想，哎呀，我们只要传道人啊、牧师，或者是啊带领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够了，什么一般的信徒啊，可有可无。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真的被圣灵充满。你知道这七个执事是吧？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的出身不同，他们个人的观点、意见、对教会的看法可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啊？他们只有被圣灵充满，他们才能彼此的同心合意，共同的承担在教会中的服事，才能给教会带来合一。圣灵是个合一的灵。如果我们在灵里面合一了，我们才能共同的服侍。我常说，我怎么能在灵里合一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共享共同的跪下来祷告，我们就能在灵里合一。如果两个人都不能在一块祷告了，你知道吗？他不可能合一的服侍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会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能跪下来祷，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就能够同心合一的服侍。这说的只是你看啊，巴拿巴说啊，那我们一起上了《使徒行传》11:24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有信心，而且充满了神的仁爱、仁义、和平。不仅是使徒，而且门徒是这样，在《使徒行传》的13:52说，那些刚刚信主的门徒，他们是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那初期的教会是那样的有活力、有生命力，他们能在短短的30年里就能把福音传遍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就是因为那时的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时候的信徒是圣灵充满的信徒，那时候的使徒是被圣灵充满的使徒。只有完全的被圣灵掌管，我们才能来承担神的托付。我们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的教会实在是需要被圣灵充满，否则我们根本担负不起传福音的使命。只有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承担神的托付。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能力，就没有能力。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强的血气、多么大的才能，血气的努力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不能成就神的工作。你知道初期的使徒，你想罗马的那个时候尼禄的时候，那个时候大肆的逼迫基督徒罢黜不行，他们就把这基督徒然后点起弄成蜡烛啊，当蜡烛来烧啊。可是他们把这个基督徒扔进狮子坑里去，懂了吧？去喂狮子。但是每个基督徒都无畏不惧。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啊？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被圣灵充满。 你知道吧，到后来当尼禄把这些个基督徒扔到狮子坑去，到后来把狮子带走，他说我要去下去看看这些个基督徒，因为尼禄都是一个 发疯了的精神有毛病的皇帝啊，知道吗？他去看那些个被那狮子咬了的基督徒，他说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连尼禄看着都害怕。为什么他这样？你知道，你像彼得是吧，当他在见了几个使女的时候，他跟着耶稣三年半，他见了耶稣的时候他都不敢，他都否认，都敢能够否认耶稣。可是这些基督徒怎么样？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死了死了死而复活，已经升天已经30多年了，当尼禄做皇上的时候，懂了吧？为什么那么基督徒他们还是那样的勇敢的能为主做见证？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被圣灵充满。其实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被圣灵充满，只有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能真正的这个人才能完全的被神的灵来掌管来控制，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你知道吧，行每一个神迹在这背后都是圣灵的能力，你知道吗？你要读读我们路加福音说神圣灵的能力与耶稣同在，连耶稣都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更需要圣灵的能力，连耶稣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每天都充满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像耶稣一样每天被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了呢？就是从他的生命可以看得出来，他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一个人里面是圣灵，他结出来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被圣灵充满，他自己里面全是老我，他结出来的就是他的老我。这是啊，你知道一个人只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被圣灵所掌管的人啊。圣灵在他身上会越来啊越显大，他能越来越变得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其次啊，圣灵啊充满我们呢啊，可能暗示神会赐给我们特殊的恩赐去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使命。你知道啊，施洗约翰他是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是吧？为什么？神预备他来做他啊，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为他的预言的侍奉做准备。同样，保罗也是这样。你看啊，《使徒行传》的9章17节，那个时候啊，保罗啊，因为抵挡耶稣去抓耶稣，就在大马色路上被可能看见荣耀的耶稣的显现。那后来呢，他进入这个后来一个人呢，他眼就瞎了，所以呢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保罗是一个非常的热心的狂热的犹太教徒，可是那时他的眼是瞎的，你知道吗？所以呢，等到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仅他的肉体的眼睛能看见，他心灵的眼睛也能看见，能够看见原来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吧？神在这里让他被圣灵充满，其实啊，只是他神特别的拣选他，让他将来能够担任使徒的位分。你知道保罗，你知道耶稣那12个门徒都是没有文化的人，而只有保罗怎么样，是受过宗教教育的很深的人，所以神来拣选他、所以但是他必须被圣灵充满，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不可能去担负使徒的这个使命。是吗？你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他所经历的种种的磨难，他说啊，我比他们多受痛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貌似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水软弱， 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你看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扫罗，使他在经历着许多的磨难之后还能勇往直前呢？就是圣灵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力量。如果不是圣灵充满他，他早就打退堂鼓了。他又会说，如果早知道跟随耶稣要受这么多的磨难啊，我就早就不干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这么说，没有一个人靠着血气能承受这样的痛苦的，承受这样的痛苦的。你看到了，即使到后来到临死之前，临死之前他又被关在监狱里，你知道吧？那时候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那个时候他一生传道到最后了，所有的人都离弃他了。你觉得你不悲哀吗？可能说呀，我这个人是一生非常失败的人，你知道吗？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他到死都是至死忠心的，充满盼望，充满信心，充满力量。为什么呀？因为圣灵在充满着他，没有圣灵充满他，他根本不可能走到路中的。最后一个是，神给我们圣灵充满，也可能是为了让我们完成一项特殊的工作或者任务。你像彼得在啊《使徒行传》的4:8，你知道在公会里发表演说之前，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大胆的讲道。你知道吗？本来前50天的时候，那公会里的人那抓耶稣的时候，他吓得那样。现在他怎么能够站起来讲道呢？他又是个无知的小民。首先，神就圣灵充满他，在他充满他的时候，他站起来就能大胆的讲道。你知道吧？当讲道之后，他们就把他放了，把他们放了之后，他虽然面临那么多的人的反对，你知道吗？他们释放之后，他们回到地方，他们仍然是祷告。你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祷告，求神来充满你。他们祷告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里神给彼得圣灵充满，是为了让他来传讲福音，传讲福音。同样，斯提凡也是这样。你知道斯提凡当他寻道的时候，知道吧？所以啊，在57:56-56，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想大家可能读过这故事，知道斯提凡啊，在《使徒行传》的7，为什么斯提凡在愤怒的群众都拿起石头来打死他的时候，他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你知道吗？那时候说斯提凡的面貌像天使的面貌一样，对死亡完全没有任何的恐惧。难道他不想想他自己还有年老的父母吗？难道他不为他自己的妻子着想吗？他怎么不会为他的儿女前途忧虑啊？为什么呀？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因为耶稣一般是坐在神的右边的，现在耶稣怎么站起来来迎接他进入天国？那个才是永恒的荣耀啊！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你是看不到这些的，你只是看到你手中有多少钱财，你只看到啊，你的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你只是看到啊，你现在啊，只是看到今世短暂的欢乐，患得患失的利益，虚浮的荣耀，你看不见主的。你知道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啊，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啊《使徒行传》13:9，他在塞浦路斯岛啊，他看见那个一个人，他抵挡福音，他叫以律麻，就是行巫术的意思。这个人，你知道保罗扫罗又命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日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你说他的眼睛立刻昏蒙，四下里求人拉着手令他，方不看见所成的事，很吸取主的道就信了。你知道保罗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掌管下，那种影响下说成的话是那样的充满着圣灵的全能，那个行巫术的人的眼睛当时就瞎掉了，不能看见日光。我们知道只有圣灵的恩膏才能打破魔鬼的势力，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摧毁魔鬼的力量。靠着血气一无所成。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圣灵的唯有一个能量能够打破魔鬼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力量。你要想得着这个圣灵的力量，你就必须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一个人只有当他亲身经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得对神的信心才坚定不移。你看这个方伯知道吗？他看着就看着了，这话本来他是个当官的知道吧，可是这个行巫术的人一直抵挡他，可是保罗说了一句话，那个人眼睛都瞎掉了。这个保罗一看见所做的事马上就信了。为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了又祷告他们没有相信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能力。为什么的孩子被游戏被网络娱乐被这个世界的网捆死的捆得那么捆绑的死，我们的亲人一天一天看着都没有得到拯救，我们有的时候都看不见他们得救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得着神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仅说我需要一次性的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不断的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是今天我们的讲到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的18-21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十八节里，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命令什么？不要喝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吗？在这个原文里，原文是希腊文，这个词翻译成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词，这个动词呢，从这个动词里，从这个被圣灵充满这个词里，就有四个含义。一个是这个词呢，是祈使句，是祈使的语气，就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个温和的建议，说哎呀，你好，你去追求圣灵的充满吗？不是，是你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带着一个权威的命令，就是一个命令。就像以弗所书前边说的话，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不是说你该，而是你应当，你必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你要追求良善，要追求慈悲，你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一样的，在这里也是个命令，被圣灵充满也是必须的，也是必须的。这个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底下想要保罗所说的那些得胜的生活，你活不出来的。第二呢，这个动词呢，它是复数形式，不是单数，是复数的形式，它意思是对整个教会来说的。整个教会，保罗写这封信是给以弗所的教会，他不是说只是让以弗所教会的牧者，不是说只是让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收信的这个领袖被圣灵充满，他要求整个的教会都要被圣灵充满，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某些少数人或者精英的特权，是每个子民都应当得着的。第三个呢，这个词呢是被动语气，不是主动语气，而是被动语气。你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你要让圣灵来充满你，你被圣灵充满，而是让圣灵主动的来充满你。你要想享受 圣灵的丰满，你就必须完全而且毫无保留的让自己来降服于圣灵。如果你说的话，你做的事让圣灵感到忧伤的话，圣灵是不会来充满你的。今天你做的事在得罪神的话，神不会来充满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倒空我们的心。上次我们讲到，我们必须倒空我们的肉体，倒空我们的罪，我们的一切都是来按着神的话来行，你知道吧？你来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灵，他才来充满你。你要再看哥罗西书，你知道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平行的书，对吗？你可以看到好多的话语呢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在那里呢没有说让圣灵来充满你，他说让什么呢？他说你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心里。你看你就知道了，这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灵，神的灵和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你遵守神的话，就给降服于圣灵，是完全的相同的，完全相同。你知道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记得吧？是吧？你要想让圣灵充满你，就必须让神的话来充满你，让神的话进入你的心里，把神的话吃下去。你需要咀嚼它，你需要消化它，你需要默想它，你需要遵行它。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要想被圣灵充满很难的，你里面是空的，神拿什么来充满你？所以说你要想让圣灵充满你，就必须让你的心中充满神的话，充满基督的话。所以你要天天来读圣经。我们现在我们人为什么这样的没有力量，是因为神的话没在我们的心里，你知道吧？一个吃的多的人他一定有力量的，同样是一个读圣经读的多的人，他的灵里的力量也是刚强的，也是刚强的。最后呢，这个动词呢是现在进行时，你知道吧？意思是圣灵充满这个动作是持续不断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神学家他说圣灵的充满不是说我是我们一次性的经验，我们可能老是记住那个经验，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信和顺服，不断的从神那里得到更新的特权。就是说我们借着信信主，借着顺服圣灵，神不断的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充满我们，充满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生命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信入主以后他能够为神做见证，他一直获得非常强壮，而别的人不能，别的人不能。那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怎么样顺从圣灵呢？我们刚才说其实有好的，就是我们需要敬拜神，我们来到教会中来敬拜，是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觉得好像星期天来教会是一种多余的负担，是吧？有多显对象的事情。其实来到这里，每一次回去的时候，你不是自己回去，你说你又是圣灵充满你带着你回去。可能很多人感觉不到的，是吧？感觉不到。你说很多人呢、他们有的时候不来聚会等到这一星期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来的教会，圣灵在你的身上，你免了很多的麻烦。因为神替你解决的，我们需要读神的话，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团契，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越来越多的降服圣灵。第三个呢，是圣灵充满的标记，在这段经文里呢，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标记？保罗呢，首先呢，我上次讲的了，他用醉酒和圣灵的充满做了一些比较，做了。你知道醉酒和圣灵充满两者之间有像表面上的相似的地方，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你知道喝酒的人他受酒精的影响，他自己不受控制，同样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是受圣灵的控制。这个我常常说，以前说英语的那个烈酒也叫 spirit， 不是小写的 spirit， 那个圣灵呢是大写的灵，大写的圣灵，是吧？ spirit， 你知道吗？都是被灵控制的，都是被灵控制的。 但是两醉酒和被圣灵充满两个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圣过度的喝酒，他使人呢、失去他控制，失去控制，是吧？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有个人说他这个过度的酒精使人失去人性，把人变成野兽，是吧？你知道吗？当那一个人受酒精控制，他自己完全的控制不了自己，他想说什么说什么，就给人降低了人性的标准，你知道吧？而信了主以后呢，他被圣灵充满，他不是不能控制的，因为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呀？节制，英语叫自我控制，能自我控制的，知道吧？自我控制，在圣灵的影响下，我们不仅不会失去控制，而是能够有节制。你知道，不信主的人以这个醉酒、以世上的快乐为乐事，醉酒的结果就是放荡，不受约束。而基督徒呢，我们以圣灵充满为我们的喜乐，你说这种喜乐，被圣灵充满的喜乐，不是那种醉酒那种短暂的最终之乐可以相比的。你知道吗？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丰盛，圣灵的丰盛使我们更加人性化，是吗？使我们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是不是啊？被酒精控制，人性是往底下走的，你知道吧？被圣灵控制，我们的人道德的标志是更高的啊！我们道德。保罗在这里列了这个圣灵充满以后的四个结果，头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的团契，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你知道圣灵充满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用诗篇的话、用赞美诗、用灵歌彼此对说，互相交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充满爱，都充满爱。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生活了一个彼此相爱的大家庭，就是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在团契里用诗歌、赞美诗和灵歌彼此对说。你知道我最近我上次说我参加东正教的那个聚会，他全是唱歌，知道吧？我就听他到底要唱什么，因为有的是唱希腊语，有的是唱拉丁语啊，有的是还唱一些英语。我发现他唱的全是我听得懂的，都是圣经的经节。你说圣经的经节，他唱的都是圣经的经节，你仔细听，懂了吧？他们说他们这种聚会的方式是沿袭了初期教会的聚会方式。你知道初期的教会没有圣，那时候还没有进修新约的圣经，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在一块儿，就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你知道吧？你看那个东正教会就是这样，他这个台上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叫祭司，应该他叫祭司，旁边还坐着两个，要不他这边唱完了，那边唱完了，这边唱，就是一直唱，懂了吧？唱的全是其实圣经中的话，唱的圣经的话。懂了吧？这就是初期教会的聚会方式。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传道呢，就是有些职业化似的我们有专门传道人来读圣经来讲道，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的，可能会中谁有一种感受能够站起来，我觉得我得了两个享受，他的站起来都可以来说预言，都说鼓励弟兄姊妹的话语，都被圣灵感动。所以这是初期教会的方式。因为中东的人那边人他们也是喜欢唱歌，懂了吧？你知道吧？他们用这个诗篇、赞美诗和灵歌来歌唱。你知道我们难过了怎么样？会哭，是不是？我们高兴了怎么样？会唱。一个人表达喜乐的方式就是唱歌，就是唱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的唱歌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要是常常的唱歌，等到天你还没有醒来的时候，你的心里的嘛就一直在看那在这唱了。我就一听，哇，你那里头在唱一首歌，那是什么歌啊？你懂了吧？那个是真正的你被生命充满了，要唱啊。很多人每天忧愁的想我的儿子怎么样，我的媳妇怎么样，我的孙子怎么样，不要想那么多，要想神的话，那一切外在的都是暂时的， 你要里头一直的给神来交通，让圣灵来充满你，这个福分才是永远的。哎，喜乐是我们的歌唱，你知道吗？不仅说是真言的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你要是天天唱歌，怎么样？你就不得病了。真的，你天天没有忧愁的嘛，没有重担，没有压力，魔鬼压不住你。所以你要想灵里健康，你要想身体健康，就天天唱歌，用诗章、颂词、灵歌天天唱，天天唱。然后是敬拜，就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英语呢是你在心里呢来奏起音乐来弄一个旋律，哎，弄旋律。你知道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在唱歌，我们在集体的崇拜中，就是啊大声的来唱歌，来赞美神，来赞美神的作为。啊，我们啊知识中有充满活力的敬拜，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力来尽情的歌唱，你就被圣灵充满。就被圣灵充满。嗯，我自己真很少说，你知道我只要如果我唱一个首歌呀，唱一个小时之后，我的嘴唇都是麻的，知道吧？嘴唇都是麻的。你不要一个时候嘴唇累了嘛，你当你不唱了，马上很快这个麻的感觉就消失了。真的是这样，圣灵要让圣灵充满你，圣灵充满你。嗯，第三个是感谢，感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父神。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乃是个感恩的基督徒。如果不被圣灵充满呢，我们的心里就会抱怨。抱怨的灵跟圣灵就像水跟火一样，是不相容的，不相容的。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永远也没有摆脱掉的罪，就是抱怨，就是抱怨。他们一直的抱怨，抱怨摩西。抱怨神，抱怨吃的不好，抱怨路难行，反正任何的事都是不合他们的意。无论神做什么，我都不满足，你知道吧？神其实最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抱怨，就是抱怨。人没有感恩的心，但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心里充满的不是抱怨，乃是感恩。即使在难处当中，也要不抱怨，也要不抱怨，而是相信神。相信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是美好的。神向你所定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无论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向你所定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赐给你平安的意念，要叫你幕后有指望。所以你要为神美善的安排要来感谢他，来感谢他。你知道当你不断的感谢的时候，神让那些看来不好的事在你的生命中成为好的事。因为神是一个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是变化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嗯，你说星期四晚上啊，我那孩子整夜他都是抓痒没法睡觉，你知道吧？嗯，他早上起来早就起来，我就起来就祷告啊。你说我才想起来前天夜里呢，我读那个啊一个弟兄张龙亮这个弟兄的传记。你知道吗？他72年，那是他的20多岁，才21岁，你知道吧？他因为信耶稣就被监管起来。你说神呢？结果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一晚上有自由，他就出来了，是吧？非常巧妙，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就悄悄的就走到一个家庭，那个70年代，这是72年，他走到一家，你知道这个家正在聚会祷告，他就那些个人就在这祷告，都是在提名为他祷告，因为知道他在监狱里嘛。来求释放祷告，你知道吧？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他说阿门。那些个人转过来应用他一看，他从监狱里走出来了，在跟他们祷告，你知道吧？祷告了，当然他不能在这里停走，他就又走到几里地的之外，4里地之外另一个家庭。你说另一个家庭那么深夜了，懂了吧？夜深了，那个家庭里两个人，母女两个也在为他祷告，你知道吗？然后他到他们家里，等到以后，然后呢，他夜里又走到10里地之外的地方。走在那个地方，又走到一个弟兄家里，夜更深了，那里人都在聚会。你想想中国的教会怎么成长起来呀？没有祷告，没有复兴。你知道在文化革命的时候，72年、73年呀，那个时候你想想，说文化革命高峰的时间，弟兄姊妹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晚上还是聚会 祷告。我们今天哦，长老说啊，我们今天在澳洲生活的这么舒适安逸，我一想累了不祷告了，躺下来就睡觉了。你知道吗？你喜欢教会复兴啊？不可能的。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难处，我们根本不会祷告的。如果神不给我们安排一切的环境啊，我们都会享受，都会安逸。所以说，我们要为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来感恩，来赞美，来赞美。主，看这个弟兄，你知道，他说每天晚上他就睡得靠近厕所那个，你说在监狱里的监房呢，就是厕所就是在床旁边，对吧？他就挨着厕所那个地方，又潮湿又脏又臭又的地方。你知道吗？他每天都是对着厕所的墙壁流泪祷告，每天晚上都这样。你得想一想，你怎么样？每天晚上，别的犯人啊，想给他换一换这个位置，他还不换，因为别的里头这个整个的监房里都是犯人，都是天天闹哄，只有这靠近厕所又脏臭的地方安静啊。每天就对着这个走，不光是祷告，流着眼泪。那就是他的祷告室，那就是他与神相遇的地方。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这样的自由、和平、稳定的啊环境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呀？我们要感恩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都赐给我们吗？这圣经中说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不论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得要相信，你只要真正的爱神，这个事情就为你效力，让你得到益处。因为你就是被神所护照的人，你就是在神的旨意中被拣选的人。神让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遭一些患难都是命定的，要感谢他。第四个是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啊！有人圣灵充满了以后变得很强势，哎呀，我就充满了，你还没有充满，我怎么怎么样，是吧？变得专断。但是圣灵是一个谦卑的灵，那些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总是表现出基督的温柔和谦卑。所以彼此顺服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明显的特征，一个明显的特征。所以彼得也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是恩典？圣灵就是恩典。你当顺服的时候，神就把圣灵更多的赐给你。所以自我降卑，彼得马上跌在那说的话，你要自卑，你要自己降卑你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会叫你升高。所以自我降卑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标志，不是自高自大，不是骄傲自负。而这种谦卑的态度，就是出于对基督的敬畏，出于对神的敬畏，我才有这样的谦卑。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吹自擂的，而是让我们来服侍人的。我所做的事总是为着别人的利益着想，不是让别人看我自己。你知道底下呢，你知道他说的顺服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了，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他又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的意思说，你想要顺服，你不要先出去做大事，要顺服先从家里做起。你在家里你都没有顺服，都没有爱妻子，你在外面的表现都是假的，都是伪装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觉得顺服丈夫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爱妻子就这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就有各种理由不顺服他。我觉得他又不爱我，我为什么顺服他？你知道 你的肉体，你的理性，你的老我都在里面反抗，都在里面叫。他既不比我聪明，又不像我那么能干，他好吃懒做，邋邋遢遢。你就数着他，数他一百个坏处，懂了吧？可是如果你知道，你一旦被圣灵充满，你马上就看出神给你的配偶是对你来说是最合适的，你就会甘心乐意的顺服，你就会发自真心的去爱。这是如果你圣灵没有充满前你做不到的，圣灵会给你能力的。如果圣灵给你都是你靠着你自己做到的，那圣灵不需要给你能力了，你知道吗？当真正的圣灵充满你，他会给你能力，让你做到你信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前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四个标记，就是团契、敬拜、感恩和顺服。这个关系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关系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圣灵充满以后就是让你爱神、爱人、爱人。因为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就是爱。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是神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讲的圣灵充满主要是道德上的，我们又谈那些神迹方面的东西，是吧？圣灵的充满我们主要是讲在你的生命中解出圣灵的果子来，你里面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圣灵不断的掌管你，你的生命中自然就解出圣灵的果子来。这就是我们下周讲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是有极有丰盛恩典的神，你在圣灵的里面赐给我们数不尽的恩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被圣灵充满，每天用诗章、颂词、赞美诗和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让我们常常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每天唱感恩的诗歌，唱赞美的诗歌。主啊，让我们心里我们越是唱圣灵的歌，圣灵就越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家庭当中也学会去顺服，学会去爱，在教会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彼此相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既然说你给我们这个命令，你就让我们弟兄姊妹来顺服这个命令，使我们真正的得着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能够学会彼此相爱，让我们的教会也越来越兴旺。主耶稣，赞美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